所以不要讲道理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理是在耶和华那里，没有错，你是对的，没有错，他是错的，但他是错，不是你动手对付他的，他是扫罗。但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对付他，你明天又不再漂流，是不是？这个打你的人、追你的人，像把你当死狗，他地毯是搜索你的人，他根本要你的命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对他仁慈吗？你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酷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你应该把他解决了。所以应该怎么样？应该现在你把他对付了，所以他如果打你脸，你转过来，你绝对不饶，绝对不饶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把这个大卫是怎么做的？你看大卫的确是作王的，他知道他今天只能够忍耐，他的荣耀还在将来，他敢把扫罗再还回神的手里，一直等到神的时候到了，结果大卫就在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难处是我们等不及，我们今天就要把问题解决了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真的把1000万拿回来，你里面快乐吗？你真的赢了，你里面快乐吗？没有快乐，没有喜乐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你做了国度之子，千座万座神生了你，你已经不是世界上的人，你不能再把世界那套搬过来了，那套不行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一套可以叫你在事业成功，不能叫你做一个好的基督徒。所以天国的奥秘很清楚的，是个矛盾，没有错，但是感谢主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。所以第二层，我们只能跟着他，就好像大卫的跟随他400人一样，从一个旷野再逃离旷野，就是我们全是最傻，好像世界最傻最傻的一般人。但是看啊，天国是他们的，他们必承受地图。是弟兄姊妹，时间非常的短暂，今天我们在地上不过短短的几十年，你有什么好争的？但现在看，你能够拿到多少，你能够带走多少？但愿就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，虽然主是用这短暂的一生要叫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，我们的荣耀的确是在将来。谁是最智慧的人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光看见马太5:6-7，那么好，你没有看见后来将来国度的实现，那弟兄姊妹，那这个被荣这个背十字架担子就太沉重了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似乎的矛盾。那么天国的荣耀里面是什么？是隐藏着跟实现的矛盾。还有，到底天国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？你如果去问改革中的弟兄，跟随加尔文的人，他们一定告诉你说天国是今天的。如果你去问问弟兄会，你去问改这个时代派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告诉你说天国是将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刚刚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呢就把天国就答应给了谁呢？给了以色列人。那如果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接受他的话，那么天国就实现了。那么后来呢，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他，所以主耶稣只好没办法了，只好怎么办呢？他想想看，那现在我第二步怎么办呢？他说好，我上十字架。那么弟兄们，上十字架是我们的主临时起意的吗？是因为他在以色列身上走不通了，要这样做？没有。所以你给我们看见，那是永远的十字架，所以没有这个可能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这弟兄为什么说呢？达比怎么说呢？他说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国度呢就迟延了，推延推远推迟了，那么一直等到什么？等到将来，就是将来1000年的时候。所以他们讲的天国的时候，就是说将来说的。那么既然马太5:6-7是讲的天国之子，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马太5:6-7不是给基督遵守的，这个是给将来天国之子遵守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稀不稀奇？到了千年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会有人来打你的脸，还会这样那样吗？因为那个时候公义掌权的时候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，弟兄姊妹，你把最难当的最难的事情推给犹太人，把所有的恩典留给自己，可以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我们叫马太5:6-7根本是未能基督徒的。所以在马太福音最后面结束的时候，你看主是怎么说的？主说主是怎么说的？主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之外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没有了。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不错，对于弟兄会来说，这个国度天国是将来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说，如果根据马太五章六章七章，国度是今天的，很清楚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知道说马太二三二四二五给我们看见国度是将来的，有一天的确要实现。所以今天是隐藏的天国，它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，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天国的实际。没有宝座没有错，今天被收架没有错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有一天那个天国要实现出来，实现的时候，凡是今天与他一同受苦的，到那一天要和他一同掌权。主的话是果然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跟将来好像是个矛盾。有人说，到底国度是现在呢还是将来？主明明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这是今天的事情啊。还有主说，天国就在你，国度就在你们中间，很清楚的嘛。主在哪里，天国就在哪里嘛。那很明显的，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约翰书，凡是重生的人就见神的国，重生的人也进神的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今天的事，当然你已经今天了，但是为什么又是将来的呢？所以今天跟将来好像是什么？好像是个矛盾。其实没有矛盾，为什么？因为天国的定义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，到千禧年完。所以既然这是天国的范围，就时间来说，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一直到主耶稣最后一次来。那么好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主还没有回来，主已经来过了，所以我们还在什么？还在天国里面。所以是今天都没有做，但是最后等到天国实现，是最后一千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都看见了，现在大家看不见。如果今天主耶稣竞选，一定选不上，你信不信？你不管在哪里竞选，一定选不上，他绝对输给奥巴马，你看好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些，这个今天我们的主是被弃绝，没有疑问的。但有一天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也是万主之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人，我要顺便劝劝弟兄姊妹，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政治上，政治是一时的，你拥护喜欢一个人也只是一时的，但你把太多的时间投入在里面，值不值得呢？不值得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都会过去的，将来真正的作王乃是我们的主，是这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那么到那一天就是没有意义的，你投票不投票，大家都承认他是万王之王，所以到了那一天问题就解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。好，那么还有一个矛盾是什么？其实十三章你就看得出来，这个十三章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对于这个整个弟兄会来说，这个将来的国度就是千禧年，千禧年就是弥赛亚国，弥赛亚国很明显的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做首的时候，所以你看还有圣殿，你看见说这犹太色彩很浓厚，政治色彩很浓厚，然后呢你可以看见一切都是非常属地的，你很明显弥赛亚国一些祝福都是属地的祝福嘛，因为这是神本来给以色列人的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属地的子孙，神给他们就是地上的祝福，没有错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改革中弟兄们就受不了，怎么可能？你今天怎么可能做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，还带着犹太色彩，然后还是属地的，这个不可能。所以你要叫改革中的人相信说将来有一千年是这样的，他们做梦，难道我们得救以后那就这样？尤其讲的要这个还有圣殿哦，那他们不得了。你看你们改革中的人怎么，他们最明白什么叫恩典，他们希伯来书读的最好了，他们觉得神不可能再开倒车，怎么可能呢？所以怎么可能现在这个圣殿都应该过去了，到怎么还恢复祭？这不是开倒车吗？你知道讲到改革中的，我们讲到希伯来的，写希伯来最好的是谁呢？就是 John Owen 的。John Owen 是谁呢？是 Cambridge 就是剑桥大学的副校长，他实在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所以他写了希伯来书，像圣经这么厚，十本那么多。啊，的的确是个巨著，所以讲到恩典，讲到不要开倒车，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、更好。感谢主。 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，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资产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不可能了，怎么可能？所以他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读到二十年他们就转完了，千禧年他们就转完了。哎，他们说这个是不是按照灵异节，不是按照字面节，应该是灵异节。意思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好把福音传遍了，然后这就是黄金时代，然后主耶稣才回来。所以这就有一种看法，就是说在千禧年后主才回来的。那么起头的时候他们的确这么相信，但是后来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他们就要行不通了。所以这一班改革中的弟兄们就慢慢就改了，所以他们就认为无千禧年，认为说千禧年今年已经来了，根本就是没有将来，所谓一千年根本 主已经做王了，主已经掌权了，一切都是属灵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你知道这个冲突从哪里来呢？就是反应来的，就是因为弟兄会讲将来弥赛亚国，千禧年讲的太那个了，他们大家觉得受不了，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，你没有办法把旧约里面就千禧年把它灵然解，不可能的。那对于那个谁，他们是灵然解，对于改革中是灵然解。为什么？他们认为说凡是旧约圣经里面的讲的耶路撒冷指着诫命说的，西安也指着圣者来说，所以凡是讲的西安，我们要来到西安是什么，通通把它灵然解的，就是改革中这作者一定是改革中的作者，没有问题的。他们说全部把它灵然解，但你有没有可能把一些东西灵然解？不过他们也很厉害，就是他们把那个什么绵羊啊跟狮子啊在一起啊什么等等也把它灵然。他说我们得救以后就这种情形嘛，我们在一起聚会不是狮子跟绵羊在一起吗？你看你们很多就像狮子，很多像绵羊一样，所以这个表示今天千禧年已经来到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解都可以，你不可能全部，没有那么本领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你不知不觉的有一部分圣经你完全看不见，但是弟兄问的弟兄们他们看得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觉得字面就是字面，你不能把它拿掉的嘛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似乎的矛盾，一个是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上，一个是属地的，一个是好像是一个是完全属灵的，一个完全属地的，你这两个怎么可能融合在一起？那么感谢主，当你读到这马太福音第二个比喻的时候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就是天国好像什么到了要收成的时候，到了最后末时的时候，哎，讲的天国，你看那里很明显有两个国，人子的国，还有一个国呢是义人父的国。所以很明显讲的人子的国，很明显你知道那指的地上弥赛亚国说的。那么讲到另外一个国的时候，很明显是讲的什么？这义人呢，他们要在天上怎么样呢？要像太阳要发光。所以很明显这个国是在天上的，而且他们的父亲，这义人的父亲呢，就是他这个国王就是他们的父。所以国王跟这个 citizen 跟国民中间的关系什么关系？这是父子的关系。所以在这个国度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是王子，都是 prince and princess， 都是王子。所以依据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个国度是世界上没有的，但这个国是天国。这就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就这个国嘛。我们是谁？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这些是义人嘛，这义人的父不是吗？这不是义人的父吗？他们的国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所以这个国什么国？当然是这个国来说的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的义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给我们看我们进天国那什么意思。原来天国有两部分，等到千禧年的时候，属地的部分就是弥赛亚，我简单来说，属天的部分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国，就是义人的国。那么就是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国，在地好像在天上一样。那么愿你的国降临，所以到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见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知道说有新耶路撒冷，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就降到空中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所以最后怎么实现的？这就这么实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进的国是指什么国？进就属天的部分来说的。所以你们若说我主啊主啊，人不能都进天国，但是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，还有天国要努力进入的，努力人才得着了。那么努力原文是暴力的，也是指着进这个天，进天国来说。那么同时呢，主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， 才能够进天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在主的心目中讲到天国的时候，他是以那个时候千禧年属天的部分来做他的主轴的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比方说你讲的纽约，纽约有五个包有五个区域，对不对？但真正的纽约是曼哈顿呢，你每次写信，你如果写到曼哈顿